们继续讲菩萨大士庄严行六波罗蜜里面的禅裸波罗蜜。那在我们已经讲过的布施波罗蜜、持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精进波罗蜜，那布施、持戒、忍辱这三个波罗蜜，在我们它的功德是属于什么？那为什么佛陀又要菩萨要精进于禅定跟般若波罗蜜呢？哦，那在布施、持戒、忍辱这三个波罗蜜，会让菩萨本身能够得到世间的快乐。那得到世间的欲乐，能不能都解脱？还是没办法。那要让众生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必须要让众生得到涅槃，或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得到涅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必须要菩萨本身能够也能够得证到涅槃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才可能教众生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者是涅槃啊。那这样要得涅槃或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必须有禅定的力量。那以前我们在谈到离苦得乐的妙法里面啊，如果一个阿罗汉他要能够得涅槃的时候，他必须要有正定，在正定之下能够看到五蕴的真实相，所以才能够熄灭烦恼，这时候才能够证得有余涅槃，到最后入无余涅槃。这个是我们所知道的阿罗汉的情形是这样，所以可见阿罗汉本身也是要有定的，如果没有定的话是不可能得涅槃。那菩萨呢？菩萨在最后他要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他必须要最后以一念的金刚三昧，在四谛平等之下升起了相应会，断了烦恼习气，这时候他就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啦。所以最后面他的这个三昧力是源自于禅定力。那所以没有禅定力的时候，他是不可能能够得到身体智慧的，不可能有般若波罗蜜的实相。所以禅定对于菩萨来讲是绝对必要的，所以不可能说菩萨不修禅定不断烦恼，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所以这一点当我们深深的了解，我们就不会误解菩萨道上的所行了。那了解到整个佛法里面菩萨法里面它的次第性，我们对于这种关系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深刻去把它一个次第一个次第这样观察出来。那在于禅定里面这一法为什么他菩萨还要在入山林里面去修禅定，能不能在深都市里面修？都市里面可不可能得禅定？照理说是不可能的，除非他宿舍里面有非常甚深的根性才有办法。但是如果在宿舍里面要很甚深的根性，这个对一般人就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是很难讲的了。那我们必须要先能够确定独处闲居，那修入禅的方便能够从去五欲，去五盖，然后能够修五法，这时候修不同的方便门才能够入。不过这个里面我们以后再慢慢讲吧。那了解到要让众生离入真实的涅槃乐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知道要有智慧、四圣地、十二因缘，还有菩萨的般若实相，那用这个来让众生从三圣法能够得解脱，那这就需要透过禅定来关照了。那在这里面我们已经知道为什么菩萨要具足禅那波罗蜜， 哦，那这边就是我们讲的禅定波罗蜜里面佛陀讲菩萨以不住法住波罗波罗蜜中应具足禅那波罗蜜不乱不畏故、哦、这是佛陀告诉我们、欸、菩萨他必须要能够不乱不畏、哦、才能够具足禅那波罗禅那波罗蜜、哦、那在这里面菩萨他的禅那波罗蜜又分成结业深深的菩萨跟法性深深的菩萨，他们在禅那波罗蜜的相关，它的功能在哪里？好，那但是禅那他在结业深深的菩萨那边，哦，它有一些功能，哦，譬如说像什么，像如果一个人有烦恼的时候，他必须要靠什么力量来让这个烦恼不会障碍他？然后，如果我们在社会上来讲，跟敌人打仗的时候，我们一个安全的士兵啊，安全的军队，他必须要有什么东西？他必须要穿着盔甲，哦，人家射箭来，他的盔甲直接可以挡住这个敌人的箭，而不会受伤，不会死，才可以继续打仗。那再来就是他要有盾，盾先挡、哦、那就是表示有盾的话就比较安全。那最好是自己、欸、能够有那个有剑有弓，或者有能够砍对方的那个武器啊，刀或者是剑啊，那这样他就可以一面有盔甲，一面有盾，一面有武器可以杀死敌人。这个就世间里面来讲是这样了。那业深深的菩萨他本身是还没有断烦恼啊，那在还没有断烦恼之下的菩萨，他必须要能够先能够保护住自己，所以他要保护自己的一个条件，如果靠布施持戒够吗？他要保护自己什么？保护自己不会被烦恼打败。那不被烦恼打败，单单只有布施跟持戒是不够的，因为烦恼力量如果很强，虽然有布施持戒，但是那个戒会破、哦、所以这时候的菩萨他要修忍辱行、哦、忍辱波罗蜜，那忍辱之下穿个盔甲，忍的这个烦恼贼会不会破坏他？但是忍如果还没有入无生法忍之前啊，在生忍法忍还没有成就的时候，这个人如果面对强大的烦恼，还可能会被烦恼给打败。所以用忍辱的盔甲穿着的时候啊，还必须要有禅定的这个盾，禅定盾保住我们这个菩萨。这个好了以后，开始就可以拿着那个智慧剑啊，般若实相的智慧剑，把烦恼给打死杀死他。好，这个就是业深深菩萨、啊、他在忍烦恼不生，但是还是要修禅定，忍烦恼不生还是要有般若实相，能够看到这个烦恼的真实相，而不再受烦恼的牵引。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所以第一个，业深深的菩萨他要能够借着禅定来升起般若波罗蜜，那这样以后的般若波罗蜜他就能够有禅定来保护他，那以后才能够杀死这个烦恼劫。那第二个，一修禅定以后就离开欲界了，离开欲界的菩萨他是安稳的啦，因为在欲界里面对五欲六尘是很容易受到影响，很容易造业啊，堕落啊，所以禅定能够先洗除心中的欲啊。哦，这是第二点。好，那第三点，我们已经穿着忍辱的盔甲以后，又拿着禅定的盾，又有智慧剑啊，这样的业深深的菩萨是很安全的，哦，不会被烦恼打败。那得无生法忍以后的法身大士的这个禅定，对他有什么重要？哦，太重要了。 法身大士他所用的他的那个禅定啊，他可以升起菩萨的五眼还有六通。这菩萨能够升起五眼六通要透过禅定哦。那平常里面是升起这个五眼六通，到成佛的时候究竟就得到佛眼啊。哦，那所谓五眼所谓六通，五眼是什么？五眼是肉眼、天眼、慧眼、法眼还有佛眼。六通呢，六通就是宿命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跟漏尽通。这是菩萨在最后面他要成佛的时候所升起的。那这无生法忍之后的菩萨，他就具有五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跟神足通，有这个五个通。那这五个通对一个菩萨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好，那当我们了解到这些的时候，你就会对于禅定它的功德就非常希望能够得到禅定。好，如果不得禅定，我们只是在做那个人世间或者说欲界里面的菩萨而已啊，那就很可惜。好，那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天眼通里面，天眼通里面的菩萨他能够看到的是可以看到我们四天王天，相对于天人来讲，四天王天的天人他们所看到的世界，也可以看到三三天所看到的世界，也可以看到夜魔天所见的世界，也可以看到多帅天所见的世界，也可以看到化乐天所见的世界，也可以看到他化自在天的所见的世界，当然也可以看到梵天、光阴天，还有遍尽天，还有阿迦尼刹天所见的世界，甚至三天大千世界都可以一览无遗。这是菩萨的天眼他所见的。那菩萨所见的用他的肉眼能够看到多少啊？当然也可以看到，有的菩萨能够看到100由旬，一由旬是差不多40公里，他可以看到100由旬，那这样的话是多少？4000里哦，4000里超过台湾的了啦，有的菩萨肉眼就能够见到这样哦，有的菩萨能够见到200由旬，有的菩萨能够见到一个阎浮提，有的菩萨能够见到两个世界，天下，也可以见到东胜神州、西牛霍州，有的能够见到南阎浮提、东胜神州、西牛霍州跟北俱卢州，真的有的菩萨能够见到天，肉眼就可以看到天，也可以看到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就看他的肉眼清净到什么程度，各有不同，所以这是很大很大差别的。好，那在于菩萨他的肉眼所见是这样，那菩萨的慧眼呢？菩萨的慧眼无所不见，无所不知，无所不闻，无所不视。那菩萨的所见慧眼是见到真实法吗？就见到诸法的实相，所以一切法的真实相当中没有一切法，也就是假名的法有为法、无为法，有漏法、无漏法，世间法出世间法，实相中菩萨所见的是没有有为法、没有无为法，没有有漏法、没有无漏法，没有世间法、没有出世间法，所以这个时候的菩萨他是无眼不视、无眼不见、无眼不知，无法不知、无法不视，无法不闻，通通知道。这是菩萨的慧眼所见哦。菩萨的法眼所见呢？哇，这个可多了。菩萨的法眼所见啊，知道这个人是随性行的， 啊，这个名词我们在讲离苦得乐妙法里面的解脱法部分，我们是有谈过的了，所以这个地方不再说明了。有的人是随性行，有的是随法行，有的人是无相行，有的是随空行，有人是随无相行，有的随无作行，有的是能够修五根，啊，入无间道。这个时候，他证的是须陀丸的出果啊，断了身见、戒禁体见跟疑啊。有的人是这个时候，他又修加工用行，所以他证到的是，斯陀含二果。哦，那个时候的贪欲也少啦，嗔恚也少啦。有的人他又能够加工用行，在修道思维道里面，他加工用行，这个断了欲爱跟嗔恚啊，证到的是三果阿那含。有人在进一步加工用行，在思维道里面修，又断了色爱、无色爱、无明、掉慢，证到的是阿罗汉。菩萨的法眼里面，又可以见到有的人他是观十二因缘，一切的因缘所生法都是会因缘灭，那所以因缘的即法灭以后，这个有为法通通灭，所以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以后他要看到的此灭故彼灭，此无故彼无，所以这个时候的菩萨他见到这辟支佛，他是见到这个。好，那菩萨又会看到一切的修菩萨行的，有的是从布施下手，有的是从持戒，有的是从忍辱，有的是从种种的因缘而入菩萨行。有的决定会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受记，有的是还没有得到受记。有的是决是一生补处菩萨，有的是不是一生补处菩萨，有的是已经得到无生法忍，有的还没有得到无生法忍啊。有的他是初发心，有的是还没有发心。这个是菩萨的法眼里面都如实知哦，都很清楚。那菩萨如果最后以一念的金刚三昧的相应会断了烦恼习气的话，那这个时候他就升起佛眼啊，得到佛的一切种子啊。这时候他具足的是实力，是无所谓，是无碍智，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一切种子，具有这一些种种的功德，叫做佛眼。好，那我们从这里面了解，菩萨从初发心开始培养了肉眼、天眼、慧眼、法眼，到最后具足佛眼的时候，我们讲佛有没有肉眼？有嘛？佛有没有天眼？有。佛有没有慧眼？有。佛有没有法眼？有。佛有没有佛眼？当然是有。所以佛具有这五眼。那我们了解这个，就知道《金刚经》里面所说的，从里面问到一些名词，这些名词你都了解了。那从哪边知道？请大家去看看《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在这个地方你就会很清楚它的整个理路系统。我们为什么要讲这样清楚？讲得这么清楚，我们自己在了解经典，你会看得比较细腻一点啊。好，这是菩萨的五眼。那菩萨六通，六通从天眼通，菩萨的天眼通里面能够知道什么？菩萨天眼通能够如四天王天，乃至阿迦尼叉天，一切所见都是见到这个十方世界啊。那超过阿迦尼叉天所见的三千大千世界，他可以见到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不仅见到他们的来来去去哦，而且看到众生的死往生哪里去都看得清楚哦，而且看到他是何因何缘死，何因何缘生啊，都可以很清楚哎。这个是菩萨里面的天眼所见啊。那菩萨的天耳通，他也能够见闻到十方世界一切众生的说话， 不只是人而已哦，天人所说的话，还有我们像我们在这边，如果以这个菩萨来说，他也知道我们在讲什么话。那狗所说的话，天，他我们这个世界的天人也知道，但是对菩萨来讲，菩萨是无所不知，也知道狗在讲什么话，鸟在叫什么声音，是什么意思，什么动物，什么鬼，还有地狱众生，菩萨是无所不知，所以菩萨听得懂这些众生所说的话，叫天耳通。而且不只是我们这个世界，十方世界众生所说的话，菩萨都听得懂，叫天耳通。那这时候的菩萨也能够听到十方世界诸佛所说的法，所以能够闻到十方诸佛所说的法。那宿命通，菩萨能够知道十方世界一切众生他的过去生里面是什么因缘到现在这个结果，是什么哪一道生到这一道来，什么类生到这一类来，那过去生里面姓什么名什么吃什么用什么，父母是什么名字，做什么事业造什么业，过去有没有修行统统知道。这是菩萨对十方世界一切众生的宿命是很清楚的。那他心通一切众生在起善心不善心，是起贪心没有贪心，嗔心没有嗔心，痴心没有痴心，苦心或者快乐心或者不苦不乐心，还是种种的这种惭愧心无惭愧心，通通很清楚。这是菩萨在这种他心通里面对十方世界众生都知道了。那在于神主通来讲，哇，这个就更广了。神主通里面有几个意义，一个意义是菩萨他能够趁着这个神主能够到十方世界去，第一个他能够身能飞行，能够到十方世界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菩萨能够一念之间就可以到十方世界去了。他不是说像阿罗汉，他是要先能够入定以后到十方世界，但是菩萨他不用再另外，他有入定，但是他是一念就入定了就走了。所以我们如果看到佛的话，佛无不在定中，佛都随时在定中，阿罗汉是要入定才能够成就了，这是不一样的。在经典里面我们看到的阿罗汉，有时候像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他们是两个转法轮的大将啊。这两位转法轮大将有一次被那个曲婆离所毁谤，在他被毁谤之前，就是前一个晚上就住在一个房子里面，结果他不晓得那个房子里面有一个女众已经先住在里面了。那等到他们隔天出来的时候，他们先出来，那后面那个女众才出来。那曲婆离问那个女众说：“前一个晚上谁跟你住在一起啊？住在里面啊？”那两位尊者啊，舍利弗尊者跟阿兰尊者，那跟目犍连尊者，他们两个都不晓这件事情，可见他们都没有入定。有入定的圣者，随时都知道周围发生什么事情，甚至比较远的地方他也知道。好，这是不一样的地方。那菩萨当然无不在定中啦，无生法忍菩萨，没有什么定跟不定，也就是随时都在定中，因为他心不乱不畏故嘛。好，那这个时候的菩萨，他能够如实在定中，他在他的神足通里面啊，他一念之间就可以到十方世界去了，而且他能够让东西能够从远的到近的来，他能够把它变化从远的到近的来，他也能够让近的变到远的去，有这种神通这是菩萨里面的神足通，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他能够让 有一些东西它能够让它从转变过来。好，那菩萨能够让他的神足通里面能够让东西，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那平常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阿罗汉就已经有这种能力，何况是大菩萨们？阿罗汉他们在变化里面会做什么变化？从东涌西没，好，这边涌出，但是你看到它是从这边消失掉。那有的是从西涌，东没消失掉，会很奇怪哈。东边出来，西边消失，你中间看不到什么。那菩萨更是超出这些能力啊。好，那有从南涌北没，或者是中涌边没，还是中边涌中没，有这样不同的变化，所以有种种的这种状况。那或者说，我们只有一点小小的东西，那可以把它变为很大，那也可以把很大的东西变为很小。这个我们只要看到目犍连尊者在他方世界里面，他在奇光如来那个地方啊，他在那个地方是叫一个人头虫，对他们那个世界来讲，那个世界的人都很大。那目犍尊者他在那个地方，只是他们的钵上面的一只虫而已，是人的样子，但是就只是像一只虫那么小。结果奇光如来要目犍尊者，你就变化大身，把它变化成很大身，可见阿罗汉都可以变化这么大，何况是菩萨们？那这个时候的目犍尊者变化很大身以后，甚至他可以变化成把自己的波变化很大，然后把奇光如来那边的菩萨们，那边的比丘们，把它放在500个都放在波里面带回来娑婆世界见释迦佛啊。所以能够转换的这种，神足通，能够把大变小，也能够把小变大，所以有这一份的作用哈。那这样之下，又能够像小说里面写的，孙悟空是不是能够把一个变成很多个孙猴子？好，那小说里面写的孙悟空头，他的猴毛拔几只下来一吹，马上变成这猴子跟人家打架。哦，那明后难敌高滚，对不对？那这样的情形之下，你看小说里面写的孙悟空都这么厉害，何况是菩萨大菩萨？那个一个就可以变化成无量无边的众生啊，很多东西都跑出来，不管是有情众生还是无情啊，都能够变化。他也能够把无情的通通变化成很多很多，变化成一个也可以这样子。这个在阿含经里面就看到阿罗汉就有这种能力了。周六盘陀姐在当时啊，人家一个王子听说他这个人比丘笨笨的啊，只会用神通不会度众啊，不会说法，所以他供养佛陀，供养舍利弗尊者，还有其他的尊者们，但是就是不供养周利盘陀姐。佛陀说，所有的比丘你都要恭敬周利盘陀姐，他也有很大的功德啊，很大的神力啊，不要小看他。但是这个王子不想去度他，不想去供养他。那这个时候，既然这样讲，那你王子你不供养就算了吗？所以佛陀就跟比丘们去应供。那王子要请佛陀把钵拿出来，他要把供养东西放在钵里面啊。佛陀说：“我的钵放在周利盘陀姐那边。”结果要请王子自己去拿。这王子一去拿，哇！不是只有一个周利盘陀姐，500个周利盘陀姐都在那里。为什么？因为周利盘陀姐把变了很多个500个周利盘陀姐在那边等他。运用他的神力啊，所以周利盘陀姐能够一个变成500个、哦。那后来佛陀要这个王子，你去叫周利盘陀姐，哪一个出声音你就抓到他，你就跟他请他应供就好。 后来这个王子去喊周利盘陀杰尊者，一喊周利盘陀杰尊者马上恢复成一个，要接受因供啦。阿罗汉都可以一变五百，五百变一了，何况是菩萨摩诃萨，他一个可以变成很多很多个，也可以很多个变回一个。哦，这是菩萨的殊胜哦。好，这是我们要知道的。那能够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知道菩萨他的神力里面能够转变，一变多，多变一，远变近，近变远，好，能够移来东西移来移去的。好，以前小说里面说移山倒海，好，这都只是世间里面的说法而已。但菩萨里面对他来讲太小的事情了。菩萨的能力所及是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啊，不是只有我们这个周围范围而已。他到成佛的时候，有一种神通力叫做圣如意神通。什么叫圣如意神通？圣如意神通就是把不清净的世界变为清净的世界，也可以把清净的世界变为不清净的世界。这个只有佛才有，阿罗汉他们都没有。哦，这一点在《维摩诘经》里面特别明显。《维摩诘经》里面，佛陀用他的大拇脚的大拇指一按大地，整个大地都变成清净的世界。舍利弗尊者，请问佛陀说，为什么我现在所看的世界变成是清净的世界？这是娑婆世界啊。因为阿罗汉他看的还是污秽的世界嘛。因为业报身的菩萨，毕竟还是业报身啊，何况是业报身的阿罗汉。那佛陀他的神力能够转变这个世界，做很多很多其他的转换啊。所以佛的神力里面，有这种的种种的神力变化，能够把不清净的娑婆世界变成清净世界。佛陀说，我的心中都是一直保持这样清净庄严的世界啊，是阿罗汉业报身还是一样，不清净。那我们从这里面，我们是不是已经有所体会，在菩萨法里面，从业报身的菩萨到法身菩萨，那得到的五种神通，那到圆满佛的时候，那个漏尽通里面无生法忍，事实上他已经断了烦恼了，但是到成佛的时候又断了习气。那所以在无生法忍的菩萨里面，他的神通里面有一个叫漏尽通，只是他没有断习气而已。那这个漏尽通又能够知道哪个众生是应该用什么方法因缘得度，哪一个是现在能够得度，哪一个是现在还没办法得度，那应该得度的因缘是什么，还不能得度的因缘是什么，还缺什么因缘才能够得度，还有什么东西障碍住它而不能得度。好，这种漏尽神通都非常的清楚。好，这是我们了解以后，我们可以对菩萨们的整个修行的理路非常清楚。那这种漏尽神通，为什么无生法忍菩萨他不会堕落到声闻圣跟辟支佛圣啊？啊，这是重点。无生法忍的菩萨，因为他还没有断了烦恼习气；第二个，他还没有具足实地；第三个，他还没有得到佛的萨婆惹；第四个，他在诸法实相中知道涅槃也是如幻如化，生死也是如幻如化，所以他不住涅槃，不乐生死，他也不会厌离生死，他也不是住在涅槃中，他这些都是不贪爱，也不嗔恚，也不染浊，也不停留，都没有，所以生死涅槃不二，这样之下没有所谓生死，没有所谓涅槃，通通如幻如化之下，他虽然已经所谓断了烦恼，事实上他是借着无生法忍之下能够得无生智。那这种情境之下的菩萨们，他们事实上是非常的自在的。所谓如果在西方来讲叫做 花开见佛，悟无生。啊，悟无生之前，还记得《忍辱波罗蜜》里面讲的，要能够得到生忍法忍。啊，在圆满的时候，悟无生以后，无所谓，那个无所谓生死，无所谓涅槃呐。哈，好，那再从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这时候叫做业报身菩萨。七地的时候得无生法忍，舍掉这个肉身，叫做法身菩萨，就是八地、九地、十地具足的时候，啊，具足六波罗蜜十八空，得到无量的三昧、无量的陀罗尼，能够入如金刚三昧，以一念的相应会断了烦恼习气，这时候得到诸佛的无碍解脱、无量的金色光明、无量的种种相好庄严，生了佛眼。就是实力是无所谓，是为这十八功法大慈大悲一切种子啊，这个是整个修学菩萨道的整个理路体系。好，这个次序知道以后啊，你就知道这一切除了般若智慧，否则生不起来。但是这一切般若智慧必须要靠着禅定的力量。你看我们在平常的众生里面，心是那么散乱哦。那在欲界众生散乱的心，一下子想到台北，一下子想到大陆，一下子想到美国，一下子想到台湾，哦，那有时候想到家人，有时候想到工作，那东想西想，这样的散乱心能不能看到般若实相？没办法，没有禅定力，怎么看得到般若实相？所以你看禅定力是非常重要的哦。那我们知道般若实相如果有的话，它好像一盏灯非常亮，能够照射到周围无量无边的光明出来，能够令无量无边的诸法都能够清净光明，这个时候心中会有无量光明。但是如果要看的时候，这个光明就好像一盏灯，一盏那种蜡烛的烛光，那如果没有禅定力，一下子有一个风，我们如果想到西边，风就吹到西边；想到东边，风吹到东边；想到南边，吹到南边；想到北边，吹到北边；想到上方、下方，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到处飘，到处想，然后想到家人，想到工作，想到世间的娱乐，胡思乱想。这样想的时候，我们这个好像虽然有一点聪明智慧，能够看到从学问里面知道一点观照力量，但是心不定的时候，你看这个光稳定吗？这个光不稳定，不稳定的光能够看到真实相吗？看不到，这样怎么办？所以有稳定的这个心啊，就好像有灯照一样，而不会有风吹进来。不会有风吹进来，我们里面的烛光才能够稳定，能够把这个光照射出去啊。所以我们禅定心，心定才能够升起智慧。所以我们做个菩萨弟子，禅定是一定要修的啦。好，禅定如果不修的话，我们是没办法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那不修禅定，我们只能做欲界里面的功德而已，不能，不修禅定，我们只能令众生得到内财、外财，还有法财，只能让他得到这些，但是没有办法究竟得到真实的利益。好，那从这个我们可以深刻的理解到这一点以后，好，让我们再进一步来看看，菩萨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当中，应具足禅那波罗蜜，不乱不畏故。那不乱不畏是什么意思？乱是欲界里面的特质。你看我们的心多散乱，我们刚举例说一下子想到美国，一下子想到大陆，一下子想到台北，一下子想到高雄，一下子想到家人，一下子想到朋友，一下子想到工作，一下子想到晚上的娱乐， 这个心是不是叫做乱？非常乱嘛。那如果修禅定呢？修禅定，我们的心就不乱了。修禅定的时候，离开这个欲界，没有这些胡思乱想，心就专一所缘，专一所缘的心不乱了。那如果世间人在修禅定的时候，从这个离开欲界，回到初禅里面来，一到初禅以后，心就定了。入初禅，心定以后，如果世间人在修的时候是染着在这个初禅上面啊，初禅是觉观喜乐一境性嘛，染着在上面，就那染着叫做爱，所以他心不乱，但是有畏，畏就是染着贪爱的意思。那他会以为这个我就是初禅，初禅就是我，叫做见。那在这个爱染之下的我见，会以为自己有禅定了不起，所以起个慢。哦，这个是维系的烦恼，叫做爱见慢。那有的人在初禅之下，他发现初禅里面的觉观，觉观也会像风一样，好像风一样吹动哦，但它比较小，所以他把觉观舍了，他修了二禅喜乐尽性。那喜乐尽性，有的人会在这个地方产生畏着，畏着以后以为这个喜乐尽性就是我啦，升起我见啦。那从这个我见升起以后，啊，初禅没什么，二禅才厉害啊，这升起慢，所以就爱见慢。那从二禅里面的又发现喜心其实有喜的这种欣喜的时候啊，这个喜心如果消失的时候，哎，没有喜就会忧，哦，没有喜就忧，那这样的喜是不可爱的，所以就把喜心舍了，剩下乐一尽性啊。所以当他入乐一尽性的三禅的时候，他就染着在哦，遍全身皆乐。身乐全乐，哦，所以当他乐在其中的时候啊，三禅的那个禅定者啊，他就以这个三禅为自我啦，就升起我见啦，在这个我见之下又升起慢心啦，啊，我三禅你才二禅初禅而已，所以就慢心升起，好，这叫做爱见慢。那在三禅的时候，他又会修发现，哎，身体热，身热如果失去这个身热的时候，那会苦啊，热失去就是苦啊，哇，那这样的热也不值得可爱，所以就把热舍了，热舍当然苦乐都舍了，那这时候的二禅的忧喜，三禅的苦乐，统统舍，这个时候是入了四禅的舍念清净地啊。哎，有的会在四禅里面升起，哎，这个就染着。升起爱哦，那禅宗从这个染着爱里面又会入升起，这就是我，所以叫见。然后我四禅比较厉害，你三禅、二禅、初禅都不算什么。然后升起这个慢，所以升起这个爱见慢啊。那从这里面，佛陀告诉我们，做个菩萨行者，要具足禅那波罗蜜，必须要能够不乱不畏啊。那要怎么样才能够不乱不畏？乱畏有什么过患？好，我们刚刚讲到的有爱见慢，这是维系的烦恼。这段世间的修禅定人，他有这些问题存在，所以在这种爱见慢之下，会升起的其他是什么？贪嗔痴三堵烦恼。所以有一个比丘在佛寺的时候啊，当他正入初禅的时候，他以为他是出果须陀洹圣人；当入二禅的时候，他以为他是斯陀洹二果；当他入三禅的时候，以为他是阿那含三果；当他入四禅的时候，他以为他是四果的阿罗汉啊，错觉啊。这个时候，当他临终的时候，他看到，哎，我还有终阴身，他以四禅为爱见慢吗？所以有畏着嘛，这时候他想，我阿罗汉不应该再受后有，不应该有终阴身，那还会出现 有中阴身，那是佛陀妄语啊，所以他对佛陀就起个嗔心，对佛陀起嗔心以后就起个颠倒，认为佛陀是妄语，这个时候他的心已经对三宝有疑而不信啊，这是他命中的时候就咚堕落到阿鼻地去，他又谤佛，好、哦，这下子罪过可大了。那问题出在哪里？问题不在佛陀，问题在他自己本身，在禅定当中是增上慢，而且是有畏、哦、有爱、有见、有慢而起贪嗔痴的粗重烦恼，哇，这下子问题可大了。所以佛陀要我们在修禅定波罗蜜的时候，不乱不畏啊，在这种不乱不畏之下，我们才能够很稳当的做一个菩萨行者。那菩萨行者不乱不畏，不会堕落到欲界，又能够升起稳定的心，能够保护自己不染着在欲界里面，又能够在禅定当中能够守护着我们的般若波罗蜜。哦，那会不会再起贪嗔痴烦恼？不会了嘛，不受欲界影响，而且不染着在禅定里面，又能够有智慧升起，就不会被烦恼打败。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那怎么样才不会有升起畏着爱见慢的状况？要能够入实相观，实相中没有我，没有禅定，没有觉观喜乐一尽性，没有喜乐一尽性，没有乐一尽性，没有舍念清净地，没有这一切如幻如化，没有也甚至直接讲没有乱也没有定，这一切都是如幻如化而已，都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入实相观的菩萨，他在修禅那波罗蜜的时候啊，这时候他是无所得了，他也不会觉得说有我得到禅定，有我得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都不会这样做这种思想，因为他在实相中他知道这些如幻如化，空不可得啊，所以会不会有乱，会不会有畏？不会。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很确信，修禅那波罗蜜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能够入诸法实相的般若波罗蜜之前，一定要把它修好。好，我们下次再把修禅那波罗蜜里面的次第再详细的说。好，让我们一起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而继续修禅那波罗蜜。阿弥陀佛。